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节目。我是金然。
我是方飞。
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侃侃而谈节目的新系列节目漫谈党文化时间了。
那么漫谈党文化节目呢，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节目，才开始几次。
嗯，
第一次呢，我们是请了杨景端先生来做我们的嘉宾。
对，
观众朋友看了之后反应都很好，说啊，我很喜欢杨景端先生讲故事。那这次我们又把他请来讲故事了。
杨景端先生呢是精神科医生，另外呢他还是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
说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我实在是不敢当，但是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的话，我一直喜欢研究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社会行为。
在我看来，这个医生看病其实就是看人了，对吧？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先放一段场景，然后再请杨先生给我们点评。
这里是一位年轻的书生模样的男子，正坐在家里的电脑前为构思论文冥思苦想。这时他的妻子推门进来，把一杯茶放在他的桌上。
怎么样，论文卡壳了吧？要不你先说说，我帮你参谋参谋。
要我那两句你先听听。
行。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0周年，四海通之变，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
你念这干嘛？你论文不是研究郭沫若吗？人家可是文化名人，你得写他呀。
哎，这就是郭沫看着人家写的呀。
啊，我还以为这是文革大字报呢。
绝了，还在后头呢。
啊，
这是人家郭老在文革后又写的诗，你听听啊。
嗯，
接班人是俊杰，一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哟，看来你这论文还真不好写哟。
哎呦，这个是真的是郭沫若写的吗？我觉得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其实这诗还真是郭沫若写的。
嗯，
这个郭沫若这个人呢，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探讨的价值。
嗯，
因为呢，我觉得他对这个变化，反映了这个中国这几十年来啊，怎么样把一个文化的名人，变成一个文化的政客，最后呢，成为一个呢制造这个党文化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这些部分呢在郭沫若身上都有反应。
哦，怎么说，你能不能给详细的剖析一下？我觉得听着很感兴趣。
嗯，
因为郭沫若他其实这个人你仔细看一下，这个人呢大概是在1921年的时候就发表小说写诗。
嗯，
那么后来呢他又出了几个诗集叫旅神，其中呢凤凰涅槃呢是非常有名的。
嗯，
在这之后呢他又写过很多历史剧，像王昭君啊，祝文君啊，以及后来写过很多这个历史的新剧。所以这个人呢在应该说呢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这个文化人。
嗯，
那么方这个金然呢，你的这个嗓子好，你读一段他的女神看看是不是还是有那么点味道。
那好，那我就把这个凤凰涅槃的序曲读几句啊。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山左有消歇了的李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茫茫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哇，竟然你刚才读诗的时候我对你肃然起敬。哎，我就觉得这个诗写的跟他刚开始那个打油诗好像是两个人写的。
嗯，
那我觉得这种诗的风格上这么大的变化，这是不是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呀？
没错，郭沫若这个人呢他在这过去几十年呢变化是非常大的。
嗯，
是吧？早期呢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诗人。
嗯，
是吧？到了后期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政客，是吧？他有带有很多很多的头衔。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呢他以后呢再写东西呢是已经不再是写的是山水啊、历史啦、文学了，他写的都是政治了。 那么就是每一次政治运动以后呢，他都有一个有名的诗会出来。那么这个诗呢，就很多的，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的打油诗。
嗯，那我就觉得奇怪，你像郭沫若这样的人，他在以前就已经是很成名了，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地位了，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就会把他变成这样的？共产党是做了些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有这个郭沫若本身的因素，这个因为很多这个当时的文学青年呢，包括一些有名的文人呢，他们都还是有一些理想的，他们希望中国社会呢应该是个民主啊、自由啊、繁荣的这样一个社会。那么在这个在当时呢，共产党都是打着这个旗号的，号称说得很好听，是代表了中国的民主啊、自由啊。你要看看那个49年那个新华社的社论呐、啊，那现在就跟民运人士的声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他这个当时他很吸引这些文青年，所以我觉得呢，很多人呢，包括郭沫若在内啊，他都是抱着这样一种理想呢，加入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行列。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还是有一些名利之心吧，因为这也难免嘛，人人都是在名利面前也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对这个共产党对他们来说，他是需以这个名利。所以呢，郭沫若你看他后来这个头衔是非常多的，是吧？中国科学院的院长，这科学院当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是没分的，
合并的，
他一个人当院长，又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后来又是当时的政务院的副总理，主管文化的、科学的。那么他后来当到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政协的副主席等等等等，所以他这个头上的光环是非常多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呢，说实在的，他从一个文化的名人呢，就变成了我刚才说的一个文化的这个政客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个功能完全变了。所以呢，到那时候他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宣传这个党，宣传领袖，是吧？宣传党的政策，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是变成了这样一个工具了吧？
他会是心甘情愿的吗？还是我想肯定其中也有很多被动啊，甚至斗争的这种因素在里面？
一点没错，我觉得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不管他当初是什么样的动机啊，抱着理想啊，这个有奋斗的目标啊，加入了共产党这个行列啊。是吧，投身到一种非常他认为是一个正确的轰轰热烈烈的一个事业当中去，但到后来他发现他已经身不由己了，他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的内心呢也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我听说后来我看资料说啊，郭沫若有两个儿子，在文革中一个自杀，一个是被杀，还有他太太也是自杀。
对，
那我是觉得就是我自己有个问题，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哈，不管你说他工具也好，但是他至少他在共产党的那个体制里面是有一定层次地位，他为什么还会遭遇这么很悲惨的事情？而且经过这些遭遇之后，他又是怎么想的呢？他还是很忠心。
其实我想这个问题啊，对他本人来讲啊，他肯定也很困惑这个问题。你提这个问题，他可能本人都很困惑。因为呢，在他看来的话，他表面上看他好像是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文化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但他其实呢，他只不过是共产党利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呢，他并不能够保障自己的命运，或者是保护他家人的命运，你比如他自己，我觉得他就在很多很多情况下呢，他都处在一种恐惧当中，这个文革早期的时候，他一看这个风向不对了，是吧？他马上就主动提出要焚书，要把他过去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他认为这些东西是一钱不值，都不顶一个毛泽东思想，所以呢，在这时候他提出这个话。第二呢，他提出要辞去这个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和科学院长这个职位。他说他的思想很落后，如果继续担任在这个职位上呢，会影响这个革命的事业。所以呢，他看到的这个以后，他很害怕。实际上呢，在我看呢，他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以退为进的一个方法。当时呢还引起了不少这个轰动呢，因为日本人呢很喜欢郭沫若的作品，因为他早期曾经留学日本，所以日本人呢就打听啊，说什么郭沫若怎么要烧他的书啊，这怎么能行啊，中国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所以当时呢，他为这个事情呢，还要出去为，因为还是要为共产党这个辩护嘛，不能说啊，中国搞文化大革命嘛，我的书都得烧，是吧？他还得做一些辩解，所以当时呢，还搞了一阵小小的风波呢。
哦，
那在我看来啊，如果走到这个阶段，他这个人基本上是党文化的这个创造者本身呢，也是个受害者。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社会上评论他的时候啊，有的是一味的褒，有的是一味的贬。但是我觉得郭沫这个人呢，实际上比我们想象都要复杂一点。他有很多很人性的一面。那么他这个儿子这个自杀以后啊，他是很痛苦的。那么他就用手毛笔啊，手抄这个他儿子的日记八大本呐、啊。
哦，
你可以想象他那种内心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这些日记当中呢，他的儿子一方面感到很困惑，不理解这个当时为什么搞成这个样的一个残酷的政治运动。但另一方面呢，他又对这个共产党，对这个毛泽东啊，又有一种好像所谓的无限的一个忠诚和热爱。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在郭沫身上也是有的，是吧？他这个过去的写的这个吹捧毛泽东的事，把毛泽东比作是另外一个太阳嘛，都是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觉得他的内心也非常痛苦，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觉得除了这个痛苦悲伤之外啊，他也感到非常无奈。所以我就看到他写的那些诗啊，像什么歌颂伟大的江青同志啊，什么歌颂斯大林啊，歌颂毛泽东啊，还有一些歌颂什么魔产万金的这些诗啊，有的时候我想啊，我说这个郭沫若他这么有文才的一个人，他稍微用点心的话，他也不至于写的像那个小学生一样的这种打油诗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怀疑啊，我怀疑他也是一种消极的一种抵抗，甚至有一种好像无奈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一种游戏人生了。好像你既然是我不得不这么做的话，那我就这样做，我只要在政治上正确，是吧？那就我的才华实际上是无所谓的。换句话说，共产党看重的并不是他的才华，而只是他在这被政治上有利用的价值。
那么您认为像郭沫若这样一个，他只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说在他那个阶层的文化名人中，他只是一个缩影呢？
如果他是一个特例的话，实际上来说还不能构成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党文化现象。其实呢，这样同样的一个政策呢，在一批这个文化名人身上呢，都有类似的反应。你比如说老舍，是吧？老舍是非常有名的剧作家，当时在美国当教授，是吧？他这个写的《四世同堂》呢，到现在还是非常这个受这个读者的喜欢。那么他当时呢，就是中共呢就千方百计的把他邀请回来，让他做北京文联的主席，是吧？啊，他也是非常热心啊，这个共产党请他回来啊，给他很高的这个荣誉和地位啊，而且呢很尊敬他呀，是吧？但是呢，他要必须要写呢歌颂共产党的东西。所以呢，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剧叫《龙须沟》，是吧？哎，你说把一条破沟这个街道要把它搬上话剧舞台，而且要歌颂新社会和旧社会，没有一定的本事就是做不到的。所以呢，老舍这的确是，所以在这点上啊，这个共产党是很厉害的，他就把老舍这样的人呢，就把他这个争取过来了，而且呢，为他呢这个歌功颂德，是吧？所以那个他当时写的是这样，包括他后来写的这个《茶馆》呐，从一方面讲，他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在里面，是吧？是文化的功底在里面。
是。
但另一方面，本质上讲呢，从政治上讲呢，他是为了歌颂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社会，而去批判呢，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你像老舍吧，他虽然是在红卫兵的屈辱之下投河自杀了，但他在之前他可不怀疑党，是吧？他对党的搞运动他并没有什么意见。他们整个这一批这个知识分子身上啊，他对党啊，对领袖啊，他都是不怀疑的，他认为他们是正确的。其实呢，我个人看呢，就是不管你一个什么样的人，再好的人，是吧？但是你一旦放到那个共产党那个机制啊里面去以后啊，你就有两条出路，要不你就变成他当中的一员，按照他来这个思想和他的这个机制来运作，你要么呢就要被他消灭掉。所以呢，是的确是如此。我觉得呢，这个九评啊，他的确给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视角来分析中国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可是到了，那我们有其他的话题我们下次再聊好不好？
行，我想我们谈的这个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可以讲。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杨锦端先生做我们的嘉宾，
谢谢
我们也感谢我们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